请大家看单张，听我读出今天的正道经文。第一处在诗篇139篇13到16节。我的丈夫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何等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隐秘处被造，在地的深处被塑造，那时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第二处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13节，不可杀人。第三处经文是创世纪9章5到7节，流你们血害你们生命的，我必向他们追偿。无论是走兽或人类，甚至个人自己的兄弟，我必要他偿命。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你们要繁衍增多，要在地上滋生增多。第四处经文是诗篇106篇37到39节，你们把自己的儿女献祭鬼魔，他们流了无辜人的血，就是他们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这样他们因自己所做的成了不洁，你们的行为使他们犯了邪淫。第五处经文是约翰一书1章7到9节，我们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样，就彼此相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了我们脱离一切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
很可能大家都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广告，或者是广告栏上面，一边是一个笑眯眯的白白胖胖的婴儿，在地上高兴地爬着，而这是一个不孕不育的广告，而在另外一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她微笑地轻松地看着镜头，而这是一个无痛人流的广告。所以一边是因为无法怀孕而痛苦，而另一边则是想要轻松地解决掉怀孕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度讽刺的悲剧，而这两者也都是在堕落的世界里面，神原本设计和创造的蓝图被破坏的表现。所以今天的讲到，像刚才 Henry 已经提到，是这一次关于婚姻和家庭系列讲到的最后的一个，也是可能最敏感、困难和严肃的一个。今天的主题是堕胎，希望这个主题没有让你吃惊。你的朋友希望已经，如果带你来，已经提醒过你。这个话题应该是非常难以开口的，对于华人来说也常常是特别忌讳的一个话题。当然也会有历史上面那些很多复杂的一些因素在这个里面。而这个问题可能许多好孩子也从来没有想过，可能也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盲区。而在西方，这也是一个十分敏感和棘手的一个问题，除了同性恋的话题之外，这是另一个基督信仰和周围的世界冲突和格格不入的一个话题。而我现在也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来做心理准备，因为这个话题绝对是沉重的，也是黑暗的，这个话题是会让人产生激烈的情绪反应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对这个话题有情绪反应，对于罪的麻木是十分可怕的。而对于我来说，我作为两个幼小孩子的父亲，我在预备的过程中也常常是难以克制悲伤。如果你在过程当中流泪的话，我绝对不会怪你，因为我知道我孩子们的妈妈，我知道她一定是忍不住的。而这个话题也会触及到我们极其隐私和痛苦的一个区域， 而如果你是第一次被邀请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希望你已经被之前有过心理准备，知道这个话题。而如果你自己，无论你是谁，在我们当中是有过堕胎的经历的话，我在此想要特别的声明，提前声明你，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你，我们希望你能够通过神的话语来得到赦免和医治。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迫强迫堕胎的受害者，甚至是胁迫他人堕胎的人，我们欢迎你。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面对神审判的罪人，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血是足以遮盖一切的罪和羞耻的，给一切悔改信他的人能够有真正的清洁的良心。但是在那之前，特别是如果是有我们故意犯罪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难受的对罪的揭露以及深刻的悔改。而今天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内心有防备和抗拒，但是我们特别希望你能够来谦卑来思考神的话语。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和一位教会家庭里面你信任的成熟的基督徒有私下的机会来沟通和对话。而如果你更宁可不在这个场合来思考这个话题，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如果你途中感觉需要回避和离开，不要感到有压力。但我鼓励你能够来把它听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带来的是好消息。而今天讲到，首先我要说，不是关于法律、政策、道德、伦理的一个辩论，而更希望是通过圣经的大故事来装备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来看待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也不希望在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会马上同意我所说的，即便是你无法同意的话，我也希望你可以能够来听来看世界的圣经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今天希望能够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看到这个世界偏离神对婚姻和家庭的蓝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多么的可怕，对这个蓝图的偏离让这世界陷入罪的泥潭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神对世界和人类的愤怒是多么公义的，看到对蓝图的偏离的可怕和看到神公义的愤怒。第二点也是珍惜神的这个对婚姻和家庭的蓝图，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所以好，我们跟之前一样再次从神的故事的开头开始。如果没有大纲的话，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些这样一个大纲帮助我们。我们从故事的开头创造的时候开始，前面几周我们已经多次看到了神起初的设计，神设计了在婚姻当中的一个排他的和忠诚的性关系，这是来彰显基督对他的子民教会的爱的。在这样一个安全和稳固的婚姻关系当中，借着性关系让孩子在爱中出生得到养育，并且能够认识神和敬拜神，繁衍遍布全地来管理世界。而在这样的设计当中，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而腹中的胎儿按圣经所说也是已经被神所认识的。刚才我们已经读的经文诗篇139篇13节，诗人这样说，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16节，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腹中的胎儿在这里不是只是生物意义上面的细胞和胚胎，不是只是母亲身体里面的附属品，而是有神形象的人。受孕5周的时候胎儿就已经有心跳，而最新的证据的表明12周的时候他就能够感到痛感。胎儿的母腹很早就完全的成型，而神在时间之外创世之先早已经认识和爱了他们。 而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死亡，没有罪，没有因痛苦带来的泪水，没有因罪恶带来的伤害。神的创造是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到了堕落，因为人类的叛逆，世界堕落，本来神所祝福的生育也遭到了咒诅。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我们之前也已经看到过这段经文。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这个痛苦也包括不孕不育、流产、难产。而这也是教会里面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也不能避免遭到的一个痛苦。当被问及，哦，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时候，可能感到的是扎心的难言的疼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教会家庭留心注意的一件事情，体贴在我们当中的痛苦。而我们听众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也希望你们可以寻求你信任的成熟的基督徒的支持。而创世纪的三章五节，魔鬼撒旦撒谎引诱人类，只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背叛神，就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可以重新来定义道德标准，自己来做神，自己来说了算。所以当他们这样做之后，神对性和对婚姻和生育的蓝图，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这个蓝图就已经被破碎，就如同一幅艺术杰作被粗俗的涂鸦给破坏给亵渎，面目全非。怎样来使用这个神所造的性关系，神不再说了算，而是个人按自己看为对的而行。性关系被从婚姻关系当中给撕扯出来，从服侍对方的美好的恩赐变成了满足和发泄自己自私的性欲的方式，而性也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于是便有了淫乱，包括婚外性，包括把性欲用暴力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强奸，也有了色情的产业，性的买卖，包括电视上面和街头上面把有神形象的男人女人当作勾起眼目情欲的工具，当作赚钱的工具，也带来了罪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各种各样的性病。如果人人都遵守神对性的蓝图，这一切都不会存在和发生。而性关系也和生育撕裂了开来，性关系的自然的生理结果和神所设计的目的，怀孕却变成了性关系之后的不方便的后果和累赘。无论是要掩盖性上面犯的罪的后果，还是维护自己对人生事业的安排，维护家庭的面子，还是出于对堕落世界的恐惧和焦虑，胎儿孩子从神的恩赐变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惜杀死和终结腹中有神形象的生命，而这就是堕胎。可以换各种各样的名字，主动的终结妊娠，终止怀孕，又被医学的听上去很干净的叫做人工流产，也常常的很轻浮的来说，啊，把它做掉打掉流掉，而这说的是有神形象的人。无论你换什么样的说法，这是杀人。在母亲的腹中，这个本来是最安全的地方，弱小的生命却要遭到暴力。如果你看人工流产的视频的话，是会给你留下创伤的。这绝对不是像广告上面的那样的临床光鲜和干净，只是个医疗问题，进去怀着孕躺下，出来就不再怀孕。虽然不都是同样都是这样，但是往往这个过程是残忍和粗暴的，常常需要把成型的胎儿在母腹中肢解，用器械压碎 取处，没有任何的麻醉对于这个胎儿。而一位美国医生，他叫 Bernard Nathanson， 他以前就是一个堕胎的医生，但后面良心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反对堕胎的，所以他当时用超声的成像记录了堕胎的过程。他这样说，可以看到被肢解时胎儿的口是大大张开的，并且发出无声的尖叫。而当然从事这行业的医护人员，他也常常的是会遭到良心的谴责。新周刊上面的一篇文章刊载了一个妇产科医生的故事，他这样描述自己，他一边做天使一边做死神。他讲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已经快要10个月大的孩子马上能够出生来这个世界，但是并没有人想要他，没有人期待他的降临，等待他的是一剂有毒的药物，两层黄色垃圾袋。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会被当作医疗废物装进垃圾桶送去火葬场，把包他的两层袋子系好的时候，我一眼都不敢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站在地狱里。他接着说，如果说孩子的父母是凶手，我们就可以算是帮凶吧。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调侃这是脏活。我的同事，很多同事都会抄佛经送到寺庙里，为了让自己能够好受些。本来应该用爱来迎接婴孩的孩子的父亲和家人和母亲，却要终结自己骨肉的生命。但其实这不仅是终结生命，也是对母亲的伤害。特别是本来应该保护女人的孩子的母亲，而孩子的父亲却把这样的伤害强加给孩子的母亲。生理上面，这对女性会造成不孕不育，之后想要孩子却不能，但更大的伤痛往往却是来自精神上面的。尽管很多人可以合理化自己的选择，良心没有被煎熬，但是对很多人来说，精神上面确实会有长久的创伤。一些堕胎的妇女经常会做恐怖的噩梦，听见她的孩子们在呼唤她，长期的失眠，无法控制的哭泣等等。而科技的进步也让偏离神的蓝图变得越来越容易。1960年代的时候发明的避孕药，开始了整个西方和整个世界的性解放运动，让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没有代价和不方便。当然，一方面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避免了怀孕和堕胎，但是也让更多的情况下面的未计划的怀孕和堕胎变得特别的普遍。一份北京大学的研究显示，中国将近1/4的怀孕都是被人工流产终结的，而在西方的国家，也是每5个怀孕当中就有1个是被人工流产终结。我特别希望这个数据是错的，难以想象有多少的婴儿如此丧命，因为全世界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而这样的普遍的麻木应该让我们不寒而栗。在圣经里面，神的子民以色列犯的一件让神极度的憎恶的罪，他们为了向外邦所拜的神求得好处，把自己的孩子杀死献祭牺牲。而也许今天的堕胎看上去没有那么不同。以前我们早上堂的牧师查理这样总结过，现代的人为了侍奉自己生育自由，活出自己生命的规划的安排，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那个神和偶像，父母和孩子们啊，母亲和父亲们把自己的孩子自愿的奉上献祭给 生育自由的祭坛。诗篇106篇37到40，刚才我们也看了，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他们流了无辜人的血，就是他们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这样他们引自己所做的成了不洁，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犯了邪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子民发作，他厌恶自己的产业。所以一位牧师这样总结过，堕胎是福音的逆转和反面，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为你死，而堕胎却是你为我死，为我的人生安排而死，为我的性生活的自由而死，为我们家的面子而死。而为了能够回避良心的声音，合理化堕胎，人告诉自己这是最好的选择，或者是把这个问题重新定义为关于妇女生育权的问题，是个个人选择的自由的问题，只是把胎儿当作女人身体的一部分，只是胚胎细胞可以随意的处置，并不是人。而另外一个极端，一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哲学家叫做 Peter Singer， 他甚至宣称堕胎和杀死婴儿的本质是反正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婴儿、新生儿和残疾儿童都应该同样的可以像堕胎一样把他们杀死，因为这是完全可以从实用教育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的一个问题。希望我们看到不承认神和他律法的人确实良心麻木，重新的来定义道德，行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8节里提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不幸的人，他们的心思暗昧，就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既然麻木不仁，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贪行各样污秽的事。这个罪的世界是个不堪的烂摊子，虽然终结怀孕就是终结生命，就是故意的杀人，但是大多数时候选择堕胎的母亲和父亲往往不是冷血和有预谋的杀人犯，特别是母亲，他们同时自己也是受害者，出于恐惧，出于绝望，也是受到撒旦和世界的谎言的欺骗，相信堕胎是好的选择，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们自己的良心其实也是受到折磨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妖魔化选择堕胎的人，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就是因为这是普通人所做的，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烂摊子，不是只是少数的极端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问题也是复杂的，像很多的问题也有一些极端的例子，也有一些流产是出于医学上面的艰难的道德的选择，而这可能是在基督教伦理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来挽回母亲的生命的时候来做出流产，而这其实是极其罕见的。在英国的统计数据，只有6%的堕胎是这样的情况。当然其他的一些罕见的一些极端例子也包括强奸和乱伦的一些后果，也包括先天缺陷、遗传病等等这些情况，而这些都是极其困难的一些情况和堕落世界的后果。但是 我们在这里肯定也没有机会来展开这些话题，来更多的来探讨。但是我觉得可以就其中的一个例子来展开，就是如果即使这个孩子是出生是有残疾的，是要避免有缺陷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来选择堕胎，但是这个逻辑也是可怕的一个逻辑。如果我们细想的话，其实本质上我们在说，如果一个人有残疾、有疾病、有缺陷，或者是他要降生在一个困难的情况里面，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不值得活的，就是没有尊严的，把他的生命就看作是对社会和家庭的一个负担，而本质上是宁愿他死也不愿意他出生。而似乎可能也会觉得，哦，看起来对他也是仁慈的出路，是唯一的出路，有些时候觉得。但是作为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包括腹中的胎儿，他的尊严是固有的和内在的，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我们没有权利通过杀人来解决问题。摧毁有神形象的人的生命是对神直接的冒犯，而耶和华神也是维护弱小的，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的神，而不是适者生存的冰冷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这样的伦理和二战的时候屠杀残疾人的纳粹其实是非常相信的。但是我们也换过来，从神的角度来看，在世人看来可能是遭受苦难的一个悲剧，在神却不见得。在国内教会里面，我认识一个生下来就是有脑瘫的孩子，他的父亲也因为他的病抛弃了他和他的妈妈。而我有一次有幸有荣幸来帮其他弟兄一起把他的轮椅抬上楼去参加教会的聚会，而Jimmy 现在他已经和主在一起了，他有单纯的孩子的信心，他的生命也教导和帮助了许多弟兄姊妹如何去爱。而在天国里，他的价值会比这个世界上健康的、成功的、拒绝神的人要遭受审判人不知要高多少。而这是人耶和华神一贯的做法，拣选这个世界上面软弱的、什么都不是的，让那些刚强的、自以为是的羞愧。你我是知道一切的神吗？你我是谁要判断他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吗？而将错就错一定是不能改正错误的，我们不能自己来做上帝来控制局面。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神更能知道好坏，只会在罪上加罪。而基督徒我们却可以相信掌权的神，即使在极度困难的处境里面也可以付出代价来做对的事，不犯罪，遵行神的话语，不选择堕胎，留下这个孩子。而福音的光辉也往往通过基督徒这样的行为在这个黑暗冷酷的世界里面照耀出来。而我们也可以相信神在试探之下必定会给我们提供出路。哥林多前书10:13，使徒保罗这样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能够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承受得起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没有借口用犯罪的方法来改善这样的局面。而因为罪，这个世界 我们应该看到已经被我们弄成了一个烂摊子。如果我们不悔改、回转、顺服神和他的蓝图的话，而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收场的话，那将错就错，错上加错，罪上加罪。而堕胎所流的孩子的血，也只是我们人类罪恶污秽的冰山一角而已。神的律法是清楚的，十诫里面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创世纪九章五到六节的刚才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神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你们要繁衍增多，要在地上增生增多。这就是对堕胎，就是对神的美好的蓝图的亵渎和践踏，对完全圣洁公义的创造者的冒犯。神不是不动于衷的，他是公义的神，他承诺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和里面每一个悖逆的人。罗马书一章的十八节，神的震怒向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世界面对神公正的愤怒和审判，而也许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能够感受到这审判的公义。什么样一个良善的神不对这样的罪恶愤怒？而无辜婴儿的血，深渊的声音，耶和华神已经听见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耶和华神如是说。而感谢神，他也一直都有计划帮助我们从罪的泥潭，我们这个自己收不了场的烂摊子里面来拯救我们。尽管我们是邪恶和叛逆的，尽管我们糟践他的世界，虐待有他形象的人，他也带来了救赎。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像刚才我们认罪的环节已经提到的，没有任何的罪是不能被赦免的。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一切的罪，因为耶稣基督来为罪人死，救我们脱离我们本来应得的审判。那选择随意、选择堕胎的人，虽然说你为我死，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为你死，即使你完全的不配，我也愿意爱你到底，来修复你身上被玷污的神的形象，为你的罪来付出代价。但面对这样的罪，我们很可能会希望来逃避，不愿意来面对神的真理，不愿意被定罪，我们会给自己找开脱和借口来合理化我们的选择。毕竟没有人能够希望带着罪疚感来生活，但是每个人最终面对神的审判，面对耶稣基督向他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麻木自己的良心，可以骗得过自己，但是没有人骗得了他。那对我们确实犯的罪，有罪疚感是对的，这样的难过其实是真正自由的开始，因为这是帮助我们认罪悔改并且得到恩典的。雅各书的四章九到十节也是我们之前讲到里面的一段经文，讲到系列的那个经文，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把欢笑变为伤痛，把快乐变为忧愁。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所以因为堕胎而充满了愧疚、自责、良心的痛苦的人， 来到耶稣基督这里。耶稣基督就是为你我这样的罪人而来的。我们所犯的罪是我们自己赎不了的，不是靠做好事、靠后悔可以弥补的，不是靠抄佛经那样的心理安慰可以敷衍的。血债血还，而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赦免和救赎。而即使我们的罪如朱红，它也能洗白如雪。即使你手上沾满了无辜的婴儿的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足够遮盖你的罪。为罪痛悔的将会得到医治。耶和华神必不轻看痛悔忧伤的心，相反，那自以为义和骄傲的要面对审判。即使是受害者，很多时候也会是充满骄傲和抗拒神的。但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啊，这不可能，怎么可能能够赦免呢？如果你不相信他真的能够赦免你的，这其实是小看耶稣的死的能力，小看他的血的能力，轻看神的怜悯是多么的伟大。但是不仅我们可以得到罪得赦免，它也会带来永恒的修复的新天新地。启示录的最后21:4，圣经的最后，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但是如果流人血干犯了神却麻木不愿意回转的，那就与新天新地无分，要面对复仇的神的公义的审判。那最后，所以呢，那很多这些可能需要在问答的时间可以更多的展开，包括之后我们有其他的对话的机会。但是可能这里的一个反应，就许多基督徒确实会因着良心，他们积极的参与一些反堕胎的一些运动，我觉得他们是这样是充满勇气，也是值得钦佩的。他们也用这样也成为一些传福音的管道。但是反对堕胎不应该成为教会和基督徒的首要的使命。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除了堕胎还有数不胜数的其他的罪恶，如果教会要花功夫去解决和抗争每一件不公义的事情，把这个当作主要的使命的话，那我们就如同在补救正在沉没的一艘轮船，相反容易忽视拯救灵魂的大使命。基督徒需要行公义，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做公义的，并且不要怕这个世界的敌对和反抗，要为那些没有自己声音的人来伸冤和保护弱小。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我们自己人的行为能让这个世界变成天堂，即便是我们完全解决堕胎的问题。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基督徒，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处境里面，不会去挽回那些想要堕胎的人，用爱和温柔向他们传福音，甚至收养他们不愿意爱的、不愿意要的孩子。而这往往也是最能够体现福音的无私的爱的见证。许多的历代的基督徒都是如此身体力行的去爱。初代教会在罗马的异教徒堕胎和遗弃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基督徒却把他们的孩子给收养。而这也是活出福音样式的美好的见证的画面。就是从27:10所说，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处境里面需要过敬虔正直的生活，不应该对罪恶漠不关心，甚至站在罪恶的那边颠倒黑白。而作为孩子的父亲呢，我在有自己的孩子之后，对这个问题有更加的深刻的感受。产检的时候看到我们12周大的成型的胎儿在活动的时候怎么会不动心呢？怎么会 不对那些同样的孩子被杀死感到痛心和愤怒。但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宁可常常因罪而哭泣，也不要良心麻木。就如同彼得后书二章八节里的义人罗德，天天看见和听见人不法的事情，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我们应当清楚地感到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是多么的公义的，在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让这样的伤痛来提醒我们和渴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也让我们激励我们去投入福音事工。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再临的审判，这个世界所有的罪恶才能得到解决。每一个遭冤屈的婴儿的血都会被伸冤，他必要报应。而比起拯救婴儿肉体的生命，更重要的依然是拯救人脱离神的愤怒的审判。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救下一个婴孩，但没能让他们听到福音的话，孩子和父母同样会面对审判。但我理解有许多参与到这样的反堕胎运动的基督徒也会有的一些质疑，为什么你们不去做更多？而许多基督徒也会感到愧疚，我们不能做更多来救更多的孩子，对这样的罪恶也会感到无助。但是如果我们越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对神的背离，面对他的审判的愤怒的严重性的话，我们越去关注新天新地而不是修补这个旧的世界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清洁的良心，知道我们投身福音事工付出代价的来活出福音的样式，我们就是在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在做更多。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人对你的蓝图的糟践的是如何的令人作呕，是如何的可怕。主要帮助我们继续的更加的恨恶这个世界上的罪，也帮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和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能够分辨你的心意，知道如何做如何行是能够讨你喜悦的。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好，也再次感谢 Tom、我相信接下来的十分钟绝对不够，但是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开始，然后希望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聊、可能有一些比较个人的问题、没有提，或者你可以找 Tom 或者是找我或者是找你们小组组长，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很多这些问题确实很复杂，然后其实你们讲到中提的很多问题都是关于一些那些最极端的例子，那么感谢神在讲到中 Tom 基本上针对很多这些极端的例子，所以我们不会特别集中在极端的例子，我觉得我们更好可能集中在更就是更频繁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开始， Tom， 神在旧约里攻击了埃及人的长子，这些孩子不一定都是罪大恶极的，神一方面攻击孙童，另一方面不允许人堕胎，这是不是有矛盾的吗？
我觉得你可能发现圣经里面类似的矛盾你会发现很多，神说，耶稣说你们不可论断人，但是他自己是要审判世界的。神也说你们不要复仇，但是他最后他自己是要复仇的。我觉得这逻辑原理是一样，是因为人不应该做这件事，因为人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但是神他是这个世界的最公正的审判者，他做的审判是绝对公正的，没有任何的偏颇的，而我们做的时候就会是有罪的。所以神能够审判世界，但是人没有权利来做这件事，所以神能够通过 终结生命来做一个审判，但是人没有权利来这样做。当然国家和政府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明年学那个罗马书的话可能也有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对于基督徒特别是对于个人来说的话，我们是没有权利来做这件事情，但是神是因为他是创造生命的，他也是最终审判世界，所以他有这个权利。
那么谈到权利，谈到我们自己的决定呢，有人说生育性分割是亵渎神的蓝图的一个体现，就是你说的。那么基督徒可以避孕吗？
是，这个问题问得挺好，我觉得我也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样的一个思考，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需要思考，就怎么样来在一切事情上来荣耀神，来做最好的。所以这样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特别好。但是呢可能这个的话，我觉得当然你自己的良心，我觉得你需要过得去。就是如果你确实觉得避孕是错的，那我觉得这是你自己良心的一个决定，因为违背我们良心的确实会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罗马天主教他们对这个话题的理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避孕是错。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理解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每次的单独的性行为只当做一个性行为，而不把它看待在做一个终身的婚姻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不是你把每次的性行为跟这个婚姻和生育给就是不隔开，你就是怎么样，但是你同样可以把婚姻和性行为这个用人的方法把它扭曲，好像只把它一次一次的看。就是 Christopher Ash 那一本关于婚姻的书里面说，这样的一个对这个批评是那样，相反好像是把性行为看作像是色情里面的那样的一个表现，就他只把它单独的看，而脱离一个关系和爱的这样一个处境。而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基督徒会觉得在关系和爱当中，就是为了要生产孩子，这是一个，但是在就是你们的性生活当中，就是把生产孩子作为其中的一个目的是看作一个好的事情。当然可能也有些基督徒会采取一些不太一样的，觉得因为当我们现在的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要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神而参与到基督大使命，所以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当然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婚姻和性和生育这个确实是包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来找我或者是 John 或者是其他人继续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我说刚才提的那本书也会有更多的一些答案。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要不要避孕是一个，但是说另外一个就用什么样的避孕可能也是基督徒会很关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避孕的方式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为了要摧毁掉一个已经受孕的一个胚胎的，那这样的避孕很多的基督徒都我们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杀人的一个罪的一个事情，所以尽量的避免这个事情，所以在选择避孕的方法的时候都会选择不去杀死一个胚胎的这样一个方法。而就是很多我们觉得如果参与就是婚前辅导和培训，我们教会那个课程中都会有专门有对这个的也有一些材料。
谢谢，回答的非常有帮助。其实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一对基督徒夫妇如果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应该领养孩子还是更应该不养育孩子，把时间精力用在福音国度的扩展呢？
你觉得呢？是，
其实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都可以、
啊，都可以，完全，我觉得是有自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好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全然的投入福音事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不那么非黑即白的分开，因为有孩子，比如说刚才你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因为良心的原因他们不会用比喻，那么他们可能有十个孩子，这也是做门徒培训的很难得的机会，有十个人在你的周围，那么就是从早到晚就可以给他们做见证，这不是福音事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小心，不是说啊他们是已婚的有孩子啊，很可惜他们没有机会参与福音事工，但是是不一样的福音事工，是吧？
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于福音事工的一个定义，也可能我们也有可能还是用一个把福音事工当做一个事业那种来看待的，就是我的福音事工一定就意味着我要做这样一个职业。对于很多可能在做全职服事的姊妹来说，可能也会有觉得，就是当我太太从本来做全职服事到后面现在是在做全职妈妈这样的转变，她现在还是在做全职服事，就她也清楚知道这点，就是说不是一个只是说要放 但是说也有可能说要放弃掉一个好像你看到的一个更像是普通人的职业的规划的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来看作孩子好像就变成了一个降级，或者是你就没有在做福音事工，而是其实婚姻和生育和养育孩子其实本身也是在做福音事工，也是在培育就是有神形象的人来让他们认识神来敬畏，并且是更深得多的一个福音事工。我觉得相信你有这样就对自己孩子的每天的这样的祷告向他们传讲的福音，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的事工也常常是有很大的果效，很多在就是基督徒家庭所长大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可以有这样的信心， 很早都他们自己也开始有自己的福音事工，也开始我觉得。
但我觉得你讲到中提的 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收养那些不愿意继续有的这些就没有堕胎的，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是我们愿意，如果是已婚的是不是愿意收养一个孩子。 我跟我太太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确实要多生一个孩子，我们是不是更好来考虑第三个孩子就是作为一个收养的孩子。我觉得这确实是基督徒要思考的。我们时间的原因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有好多问题没有解答，但是希望一会儿你可以找 Tom。 这个问题是比较针对我们在中国大陆讲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堕胎这个问题确实像你在讲到开头所讲的很有可能对很多大陆的朋友就是作为一个对于罪的一个盲目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如果因为政策和法律不健全，孩子出生以后没有户口，因此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不能上学，不能工作，不能坐火车飞机，没有医，反正各个很多例子。这
对我觉得可以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不用担心，因为政策肯定要变了这个事情就如果你看到中国现在的人口的这样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减少的这样一个趋势的话、就是、
我们的一个朋友星期五在上海，
他们生了第四个孩子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就现在他们是巴不得大家多生孩子，所以不要这个我觉得不用担心。另外的话就是还是我觉得回到我刚才的那个就是这一是时间上面，就是当然如果你知道超生游击队那些的话其实也操作得了，只是说本质上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他的生命就不值得活了吗？如果他的生命是更加的困难的，他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吗？如果他的生命不像是我们所规划和期待的那样，这个生命就没有价值就没有意义吗？就可能本质上还是这个话题。然后基督徒我们可以付出代价做对的事情，把结果交给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对于可能基督徒来说就是这样。
谢谢，非常感谢 Tom。